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就是首先要感谢大家刚刚做了很要怎么说呢，我在这里的体感的体验是很漫长然后很艰辛的工作，然后而且其实这个很感谢，就是说包含就是大家协助我做一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就是这个做不到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我一直在心里面就是反复的，我又很想回家躺着，就是又很想回家回房间继续躺着，然后又觉得我要就是勇敢的出门，勇敢的活着勇敢的出生，就是不愿意出生嘛，不愿意踏出家门也是一种不愿意出生，就不愿意让我的今天生出来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我需要一直就是给自己这个反复的心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内涵的呼应，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困难，我也可以不做就好了嘛。
嗯。
然后，但是刚刚就是大家进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回想起来，就是这一组讲座的开头是为什么？你有想要简介一下那个计划和发生了什么事吗？
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出版社，就是专门出教材，学校教材，国高中课本嘛，
嗯，
的出版社，然后找到我们要来写一个生命教育的课本。然后因为在那之前，我们的系主任就是我读中正的时候，我在中正念哲学博士，然后在那之前我们的系主任就曾经在系上的会议有提到说，他其实也很想要去在高中去渗透一些哲学教育进去，
渗透
一些对分析哲学教育进去，
向下扎根。
然后结果我就刚好就是有这个出版社的邀约，然后我就去跟系主任讨论一下，然后系主任就找了我啊，然后找了我当时也是在念博士班的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还有一个他在中正念到一半之后去奥克兰大学读博士，然后在毕业之后他回来东吴教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然后我们就组一个团队哦，还有去邀请一个，因为生命教育的课纲里面有特别一个部分是要讨论灵性修养，那这个我们哲学系比较分析哲学比较难处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由出版社去邀请了另外一个在这个领域里面比较专业的老师，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写这个课本。那当然写出来之后我们自己是觉得蛮好的，可是就是
讲重点的意思是说就是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你们做了一个题目，
反正就是写完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审核通过，
嗯，然后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就是你讲了一个题目然后被反驳还是什么的，
里面有一个我的像我负责的那个章节叫做人学探讨，
嗯，
就是讨论主要讨论什么是人，然后在讨论什么是人的时候，我在这个章节里面的第一节的一开始我就给了一个短短的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短篇的科幻小说，嗯，然后他在讲的是一个外星人的科学团队来到地球做调查，嗯，然后做完调查之后呢他回报给那个长官说，哦，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发现的生命呢是肉做的然后他们的长官就一头雾水，
哦，
什么意思叫做肉做的，
嗯，
就是说意思就是他们全身上下都是肉，哦，就是说全身上下都是肉，你是说像哪一个星球的人一样，就是他们的身体是由肉构成的，
嗯，
可是他们的那个内部包括他们的大脑啊什么的，嗯，都还是由细晶片啊跟电路构成的吗？他说不是，就是完全是由肉做成的。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包括体内的循环系统什么都是用肉做的，可是至少他的那个思考中枢是一个像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一样，他们是用电浆的大脑在做思考中枢吗？也不是，他们连大脑都是肉做的，连大脑都是肉做的。嗯，好， 那我们先把这一份资料销毁，假装没有发现这个星球上面有智慧生命体，然后我们就先离开，前往下一个星球，因为那边好像有一个有趣的生态系统。
嗯，
那这个故事想要带出来的那个冲突点，就是我们自己身为肉做的人类，我们好像就会有一种直觉，是有智能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就应该是肉做的。所以当我们像现在 AI 的议题非常的红、
好多，
可是我们都会不断的去质疑说，哎，那 AI 到底可不可能有人格、它可不可能像 ChatGPT 它可以做自然语言的沟通、那它利用这一套技术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它能不能够去主张说，哎，我对这个我的创作有著作权，你能不能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对象来看待。那我们常常都会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就觉得它明明就是由机器由运算法所构成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它怎么可能拥有人格、可是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的运算系统，我们对于自己的运算规则，其实也没有那么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了解。那搞不好虽然我们的身体是肉做的，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式它是不是其实也只是很复杂的运算法演算法。那如果也是的话，那为什么AI 不能够成为一个人？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说，那你觉得人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哦，你说这个学科叫人学吗？
就是生命教育，这个科目叫生命教育。
嗯嗯嗯，
那人学是其中的一个章节。
哦，我第一次听到人学这个词。
其实我也是。然后就是这个漫画、就是这个故事啊，在那个审核的过程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挑出来说、
很奇怪，
学生只会去注意说什么东西是肉做的，他们不会去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
嗯，
那我无法理解啊，就是你身为一个教育者，你怎么会知道学生？
我记得他还有更荒谬的理由，因为我当时
我不记得你想要讲的荒谬的理由什么。但是就是我会觉得一个文本要怎么样去使用，除了那个文本本身、你也要去考虑到就是在教学现场里面老师会怎么样来说这个文本、他会怎么样让学生去思考这个文本。而且就算没有老师的带领，就是身为一个教育者，你怎么可以就直接预设说学生在阅读这个文本的时候，他只会从最浅薄的地方去着手，他为什么不会去自己思考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总之因为也有一段时间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编了一个教材，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看到因为不止黄颂竹，包含他们说合作的那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吗，好像也有在脸书上他也有写一个这个过程。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在看的时候，一个部分是说我对于他们的想要做这个教材以及他们设计这个教材的发心和一个概念跟初衷，我其实觉得其实蛮激励人心的，就是很有启发性，然后很好。然后那个很好的意思是说，我会有一个想象力是说，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
有这个教材，
对，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学校有这个教材，我可能人生会舒服很多。或者是说学校不会让我觉得那么坏，就是学校的经验不会对我来说是那么坏的经验。然后但总之就是后来他们一直被一些很荒谬的理由给打枪，就说这个不对，然后就是都是很枝微末节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育体系觉得学生没有能力思考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漫画，然后所以就是它只是科幻故事，然后科幻故事荒诞不经，学生只会把注意力摆在荒诞不经的那个部分上面，他没有能力。那但是其实教育的初衷或是教育的能力，不就是应该要让允许学生有能力思考重要的问题嘛？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到的就是，我 念书的时候所感受到，就是那个就好像创伤重演，就是念书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学校不认为，就教育体系，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不认为我有能力思考重要的问题，就这件事情好像就重来。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个动机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试着做一些，就是用一个我比较不熟悉或是不理解的方法，然后试着要去讨论或者是处理或是回应一些我也觉得重要的问题，然后我很想要把它接起来。然后但是就是我今天为什么需要加油代班，然后跟我需要把我自己隔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又很焦虑，因为黄松竹这个人就是他只要开始讲话我就会开始想要生气，然后但是我又自我期许，就是觉得在人间就是在跟人交谈的时候我希望我经常是一个比较支持性的角色，那如果说我想生气我就会不想支持他那我们这个对话听起来就会很奇怪。然后所以我就今天出门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纠结，就是一种我很想要回家睡觉，就是对，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这个状态也反映到说，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就是这个讲座为什么会如此的难产。然后当然它跟我们整个的那个就是也许有一些现实条件的没有剧组，就因缘没有剧组有关，然后也跟有一些在形式上和怎么推广上面我有一些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有关。然后但是我就只是很想做这件事，然后刚刚其实大家在就是大家在交谈的过程我就一直在把黄松竹的星盘拿出来就一直在看说这个到底是，然后但我觉得的确就是阿鹿刚刚讲的一个概念是我在平日常在做星盘解读的时候很常会重复提及的一个观点，然后跟黄松竹刚刚想要最后想要讲的那个 AI 的故事我觉得也有一点可以勾连上的地方，就是包含你们中间有一段就是纠结于那个存在，就是存在怎么发生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跟这个人
跟宋祖
对，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存在是神秘，存在的起源是神秘，意思是说 你可以说一个石头为什么出现，一个桌子为什么出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因为桌子是人造物嘛，就它跟人的创造有关。然后那刚刚就是在讨论当中黄松竹试着去区别这个东西，就是那石头为什么出现，那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个谜，就是存在的起点是个谜，就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为存在这件事情负责或是给他一个解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生
这里的负责跟前面讲负责不一样对不对，
一样啊一样啊，负责就是土星责任就是土星，就是责任关于责任这个字我完全同意他刚刚全部说的定义，就是责任就是我得担的东西，然后我得要认嘛，就是那个东西是我的，然后以及就是我得要对他做回应。然后包含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对某一件事情给他一个解释，这也是负责。然后那所以我刚刚说存在的起源，存在的起点是一个奥秘，这件事情意味着我们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解释，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当然很多人试着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刚提到神学就神创论嘛，就是宇宙的起源是奥秘，可是神话会试着给他一个解释。然后
什么是大爆炸
对是大爆炸对老高 again
刚才说因为
对不是老高，但是老高有重复的讨论这件事情。佳瑶刚刚要说什么，
阿美刚才说因为存在是神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他负责。那你也同意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对于负责那些观点。
对，
不过前面就是有提到一个是就算我们是被生下来的，但我们还是要对生命负责，
是吗？
那这两个它之间 说法上的落差在哪边呢？
嗯，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你今天不用访问我吗？
好，
没有啦，我没有要呛你，但我还是呛了你。但
我
要说，
那个听众问问题，
对对对，
或者正当性，
你很棒，
不存在的听众赶快出来说，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但我要说，你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接下来后面想要解释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存在是一个奥秘，存在没有办法被解释，以及我为什么存在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对我的存在负责，但是我还是得要回应这个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被给了，就我已经在这里了嘛。就是存在，我觉得存在这件事情，他你看嘛，就是一样，我讲话他也是想要生气，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讲话。
我好想看你们吵架哦。
就是存在这件事情不用被，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回应生命的方法，就是存在这件事情不用被问，但是这个生命我已经被给了，我得要把它活出来。就是最后我还是得要回答一个问题和回应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现在被给了的这个生命，我想要拿它来干什么？我想要拿它来，我想要拿它怎么办？有点像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生死在一个本质上它其实是这个问题。然后你是不是憋得很难过？
不想让我讲话了。赶快讲完了，赶
快
加一个然后。
趁现在赶快。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是一个人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负责，
对，
可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件事情只有你可以决定。
好来，所以我就是要说，我觉得你们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是说到后面，就是整个到后面的时候，我其实我的那个焦虑有被安抚和有被回应，也就是说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跟这个状态合作以及提供支持的角度，对。然后所以我现在要把黄颂竹的星盘拿出来了哈。你等下，我
想要在节目上公开的，
我现在要先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先，就是你
一律不受人。
你有 approve 这件事情吗？我可以做这件事吗？可不可以我都要做了啦。好啦，反正就是你不高兴你就告我嘛。就我先说一件事情哈。黄颂竹的就是他的，我本人天蝎座、然后他双子座嘛，然后那你如果算下来双子座是天蝎座的八宫，所以其实哈，就是你我们比较喜欢，我们通常我要说的是八宫和五宫其实是生命的两面，
一个是大乌鸦，
对，好来哈。八宫是我们
想说大乌鸦什么，
对。
我们现在进入了真正的神秘学的领域，对我来说有够神秘。好来，既然他很神秘，我没有办法对他负责。
最后我们是不是只要剪最后这一小时就好了？好像只有这一小时比较热闹。五宫是我们会觉得生命热闹开心，就是刚刚大家笑得很开心。五宫是我们会觉得生命热闹和开心，属于创造力和属于就是享乐，就是我们说 party 也是五宫嘛。就是聚会是五宫， party 是五宫，谈恋爱是五宫，就是虽然八宫也是恋爱，但是五宫讲的是我们在恋爱里面感到喜悦，就是感到生之喜悦的那个部分。八宫就是我们在恋爱里面感到我在这里面会死的部分。所以其实八宫和五宫是生命，我们对于生命感受性的一体两面。所以五宫也讲小孩，所以五宫也讲创造力，他讲生。然后八宫是我们会觉得生命很危险的地方，就是生命里面，因为生命里面有死亡，所以刚刚大家在讨论说怕死，人为什么要怕死，怕死的动机这件事情，就是我会一直想要把那个字加进来，就是说其实人有的时候不是怕死，人有的时候怕的是我会失去生命的那个失去，因为那个动词才是一个跟我有关的事情嘛，就是主体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八宫的那个就是首先那个双子座是天蝎座的八宫，就是这件事情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讲话我就会很想要打他，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它体现的对于天蝎座双子座的太阳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很烦，就是你一直在对你一直在让我觉得不有趣，或是不开心，或是有一些东西会死掉，就是你很烦这样。然后但是黄松竹的星盘很烦哦。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他的上升点是天蝎座，你看天蝎座就是我。
那他不是也会觉得自己太阳很烦？
对，他也会觉得他自己的太阳很烦，所以你看你们刚刚要问跟他个人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他立刻其实那个反应，我在旁边听，就是虽然我现在这样讲哈，对他会一直摇头，但是我要说的是，所以你们要当你们就是你们刚刚试着在交谈当中，然后去就是要把他的个人，那你自己呢，然后或是你自己怎么样，他会立刻有一个焦虑的反应。然后这个焦虑就是他的反应，就是他的回应就是会说哲学家不会这样讲话。其实哲学家并不是不会这样讲话，很多哲学家会这样讲话，很多哲学家很有能力就是 回应一个我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其实是他其实他不行。然后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上升星座是天蝎座嘛，然后这个天蝎座很特别哦，木星天蝎座一度逆行，然后月亮天蝎座五度，然后上升点天蝎座六度。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不看整宫制，就是我们把那个上升点当成第一宫的起点的话，月亮和木星虽然都在天蝎座，但是被它挤到十二宫。也就是说你再一次回过头来，月亮管母性，然后管滋养，管情绪感受性，情感的流动，但是天蝎座是一个寒冷的地方，就是天蝎座是一个一张星盘上面的寒冷之地，所以其实但这个东西就是会牵涉到一些更个人，就是更私人的部分，就是那个部分我们就先不多说。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有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我会有一个感觉的，就是这个虽然他月木合相，但是月亮的那个母性寒冷就是滋养寒冷，或者说你要让他就是你要试着去启动他，或是你要试着去跟他沟通一个就是情感感受性情绪的部分的时候，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会冷就是天蝎座是一个宇宙的八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对一个月亮天蝎的人，他很容易的一个感觉和表达就是感觉很可怕，就是或者说感受性，就是他就是有一个设定叫做感觉很可怕，然后或者是说感觉是一个不能够被理解的，不容易被理解的，以及感觉是一个情感是情绪是有攻击性的，然后情绪是一个对不利于生存，情绪不利于生存，然后所以对就是他的抗拒很容易是这一种。然后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他的月就是所以因为他的上升点在天蝎座，然后所以日水合相在八宫，就是太阳和就是太阳和水星在双子座，然后度数很接近嘛，一个十度一个十二度，然后等于是日水合相在八宫，然后水星逆行，好累，这个人生真的好累。我如果说就是没事我拿到一张星盘，我真的是会觉得长这样，我真的是会觉得这个人生真的好累。那太阳八宫其实
讲者被这样讲不知道作何感想上节目还要被分析
对，而且还要被呛命不好
所以可以适合思考比较深入的问题。
对，我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太阳水星在八宫有两个层次可以拿来就是说明跟我们今天这整个节目有关的东西的，一个是太阳水星合相，也就是说他要活出他自己，他就是要一直讲话，然后但是他讲话有的时候就是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你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很努力的表达，然后以及我试着让这件事情很有趣，为什么你们都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 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水星逆行，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它的那个一个是说，就是水星逆行它有两个层次，有好几个层次啦，就是一个层次是说，就是容易是往内缩，就是内向性比较强，然后再来就是所以在外显的那个部分就是不顺畅，所以它的水星其实有受到两种压抑，一个是水星逆行，这是一种压抑，然后第二个是位在八宫，这也是一个压抑，因为八宫就是一张星盘上面的黑暗之地，跟那个天蝎座是宇宙星盘的黑暗之地是一样的事情。你要说话？
对，我只是好奇，有星喜欢待在八宫吗？
冥王星
only 冥王星吗？
有星喜欢待在八宫吗？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有，就是火星可能可以待在八宫，但是火星待在八宫很可怕，会很凶，就但是
会往危险冲，
对对对，会往危险冲。然后那日水八宫的日水合相在八宫，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讲的是两个点。然后第一个是说，他要活出他自己，就是这一张星盘的主人，我现在异化他，就这一张星盘的主人，他要活出他自己，他其实就是得让他的水星顺畅，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跟人建立一个流畅的交流的关系。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然后以及就是试着去，就该怎么说呢，就试着去有意识的调整那个比较限缩的部分，就是逆行跟内向性的部分，就是它有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像是一种自我限制、自我审查，或是我要是要讲这个可能没有人要听的这个感觉，就讲了再说嘛，就是真的没有人要听那就也只能让他们不听啊。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层次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说，日水在八宫它也是一种就是他会用他所有的力气，以及他所有太阳，就是我们人就是一张星盘上我们让自己发光的地方，那他需要用他所有就是人生发光的力气去体验和去思考，因为水星也是思考我们要怎么死，以及就是死挡在我面前，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然后我要怎么走的这个问题，就是太阳水星在八宫其实有一个你要说使命吗，或者是说有一个就
是太阳八宫，
对，就是这是一个他发光的方法所以你看我找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很对
你是因为刚好也知道我太阳八宫吗
我是没有特别想到这件事的但是他就你就只能你可以说他这是一个宇宙可爱的巧合那么美丽的巧合然后那另外一个在黄松竹的星盘上面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情是火星和土星也都在天秤座，那你如果说就是上升星座是天蝎座的话，那天秤座就是十二宫，他十二宫很挤哦，挤得要死，土星、火星、冥王星就是在天秤座，然后刚刚说木水都被他挤到就是天蝎座里面的十二宫，所以就是十二宫很挤，所有的凶星都在十二宫然后但是火星在天秤这件事情很麻烦，然后但是你看哈，天秤和双子都是风象星座，所以他们有一个三分相的关系，对吧？然后所以火星和土星同时跟日水有一个三分相的关系，三分相的关系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简单的来说，我如果在八宫日水感觉到很可怕的时候，谁可以来帮忙？火星和土星可以来帮忙可是火星和土星也在十二宫啊，领老部嘞就是十二宫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阴暗跟可怕的地方，就是等于是他的星盘上面的凶宫里面都住满了星星这样。然后所以要说的这件事，一个是隐藏，就是在行运上面我们会说十二宫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十二宫多有的时候感觉上就是一种小人多，就是或者是说就是一个莫名的，就是你该怎么说呢，就是你人生不可掌握之地的而来的厄运。那如果说它是一个人生不可掌握之地而来的厄运，你看他刚讲那个故事， 就是他很认真的做一个教材，然后但是那个厄运就是出现在一个不可掌握之地出现的地方，然后它是什么？它是主管机关，它是教育机构，就是土星，然后攻击的方式就是火星，就是不值得，就是对这件事情不值得。然后所以这个是外缘的部分，就是一张星盘上它同时讨论我们的外缘，然后也讨论我们的就是内在能量或是能力的那个部分。那内在能量或能力就是当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的时候，然后我能够去提取能量的方法就是火星和土星，就是生气以及限制。那土星不只是限制，还有规则。然后
是刚好他的星盘就是要解释要透过 火星和土星，还是大家都是这样子？
不是，是因为
他跟日水有个
三分相
位、
哦、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我作为一个认识他很长时间，就是我这辈子的起点就认识他了嘛。我作为他就是认识他很长时间的，对，我的起点还没有，但是他人生的起点我就认识他了、
哦、看着他长大
对，因为他是我弟弟啊，所以他比我晚出现，所以我的起点不认识他，但他的起点我认识他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认识他 the whole life 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会觉得就是一定程度上也是我觉得会有一点你姐姐的立场，就是心疼或是舍不得的地方是说，就是火星和土星，因为火星讨论攻击性，土星讨论我们的内在权威或是内在的那个就是某一种架构，就是可靠的和硬的架构的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伦理，所以你看他喜欢讨他要讨论伦理学，以及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充满了规则的哲学项目叫做分析哲学，就是逻辑规则，然后什么事情能够推到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平常讲话的方式他没有办法然后就是但我要说的是火星和土星都在天秤座，同时它都在十二宫的时候，就是隐隐约约会有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有一个弱项，是在于我好像只能够为了一个，你看比如说刚刚有出现的那个关键字就是正义，有一些事情不公平不正义，然后我很生气，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在我跟你的关系里面的那个就是对立性，就是说天秤座的那个设定是我必须要借贷关系才能够让我的火星出现，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的火星出现，或者是那我自己的火星是什么？那火星管欲望、动力、野心，然后或者是攻击性，我会为了什么事情生气，我会被什么事情燃起，然后这个燃起它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攻击，它有的时候是我很想要去成就一个什么，或是我很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或是它跟欲望有关，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火星不是我觉得啦，就是这个是一个那个占星规则，占星界规则也是很多的，就是也可以考虑
考虑转行，
对，也可以考虑。然后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就是火星和土星在这里其实它的缺陷其实跟日水在双子的缺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得要一直表达，以及我得要借由一个外界的东西然后来确认我自己的内在，就是来，或者是说有的时候那个也不是确认，就是当你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会感觉到，可是当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可能感觉不到，
因为或是因为天秤需要对象性的关系才能展现出来他的这个
对就是
原本的特质，
对，所以这个人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困扰吗？但他其实也没有烦到我，只是说我在旁边看我会觉得就是人其实可以活得好一点就是说这个人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困扰的地方是他没有办法从一个就是网络上的论战的战场离开，因为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感觉跟没有办法离开那件事情就是的那个燃烧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而且其实在这个完整的相位来说，日水在
双子，然后他的对面就是他有一个对分相是天王星在射手，然后那等于是跟火星就有了一个六分相，就是火星六分相天王星和火星三分相太阳的这个这一组关系，动力的关系。也就是说二宫的天王星要求我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我自己，因为二宫是一个自我价值感，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够觉得我自己是值得的，和什么时候我能够觉得我自己是好的。那天王星要求的是这个什么时候，就是我要很特别，就是我要能够很特别的跟别人，跟所有的人，跟所有我看到的人，跟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着的人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就把自己逼到这么喘？然后然后那我觉得
二宫在
射手，
对，二宫天王星，
对，
是一组的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其实就变成说，就是完整的说呢，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就是他需要借贷别人的故事，他才知道他自己的生气和他自己的动力和他自己的欲望在哪里，以及然后回过头去处理，就是那个把日水八宫，就是我感觉到世界很危险，然后世界充满了就是会死掉的东西的这个感觉。然后但是其实他的尖端是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要求是我要活成一个特别的人，然后但是我的就是这个作为占星师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活成我们自己，就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就是你要怎么去雕琢你自己的太阳的这件事情，就是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然后那如果就是把这一张盘解到这里，就当然没有完全的解了，我只是在找一些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联的一个内在的资源。然后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就是说回到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一组讲座讲题。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黄颂竹跟那个就是在那个生命教育的计划里面，然后发生了那一件那个挫折的事情之后，然后有一次他来找，好像也是为了那件事情开会，然后来台北，然后我就跟他约吃饭。然后所以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发想，就是试着想想看有什么跟我们平常习惯的主题不太一样的活动或是讲座可以做。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才把这一组题目拿给我看，然后我觉得哎，好像可以，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深思啦，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试试看。那因为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十二宫塞了很多可怕的东西嘛，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木星上升点，就是我很习惯于先觉得就是事情丢下去，就是设定下去我们就是要做，然后我们才来想说怎么做和做不做得成。然后所以后面一直遇到困难，我就一直去思考怎么度过那个困难，然后到现在。然后那现在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可以的时间，以及差不多是一个我可以比较完整的感觉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成立的。然后再回到说我看到那一组题目，然后我觉得可以的那个感觉，我现在可以给他一个解释，给他一个解释就是我为这个主题的出现负责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能够给他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生和死，就是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死亡到底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他在一个起点的动力或是动机，或者说这一组题目的内在意涵上面来说，其实是在于我们要怎么勇敢的活着。太阳八宫、火星、土星、十二宫，就是这些事情说的也都还是同样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勇敢的活着。这个生命是被给予的，以及刚刚佳瑶问的那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自由很可怕，因为做选择很可怕，因为我做的选择就是我要负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怎么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可怕的东西的时候，我要怎么还是好好的活下去。那勇敢的活着后面才是我要怎么，就是在这个勇敢的活着之后，就是给他一个武功的创生的意涵，快乐的意涵，就是生命是一场 party
爽就好。
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能够真的觉得开心，就是我被给予这个生命，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礼物， 前面我得要先学会怎么不怕，嗯，然后我觉得大概就是我对这个讲座的这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附加的，就是又回到这个星盘上面的问题，就附加的事情哈，他的火星的度数，天秤座三度在土星界，就是那个细分一个星座的那个不同的度数有不同的意思。然后土星在木星界，那这个界主星的意思是说，火星在土星界的意思就是要活出土星，就是你要提取你的火星，你需要透过土星的能量，也就是你有一个内在的规范。就是我现在是针对这一张星盘哈，然后土星在木星界，也就是说，那我要怎么去面对生命的限制，或者是说内在权威的压力，或是压抑，或是我们刚刚讲负责任这件事情，它要透过木星的能量。木星就是高远，射手座，乐观快乐，我对这个世界有愿景，然后以及我想要尽可能的走得远。
怎么感觉我们从他的个人星盘可以
对可以看到
给大家很多启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起来很 make sense
耶。所以嘛，你找一个八宫和十二宫，就是填满了星星的人，然后来跟大家讨论生与死，这不是一个最最合理的事情吗？就是也算是一种天赋异禀了。就是
有优点吗？就是
优点不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吗？
就是因为刚才说感觉被讲的命很差。
对啊，被讲的命很差，实际上他命也真的没有很好。
不行了。
但是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生命，这个生命的要求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生命活得深刻嘛。对啊，就是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说一张星盘就是单纯的五宫，或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个睡魔场的时候中间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在睡魔场的时候我们讨论那个睡魔的忧郁，就睡魔的忧郁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人间就是每天开开心心只会喝酒 party 的那些人都很无能，都很无脑，然后都很弱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种忧郁的青少年，就是他十三岁就开始读存在主义，然后他就那你在一个教室里面，你每天看的那些就是只会就是中午哇有鸡腿好棒，或者是就是
同学觉得你怪怪，是读书读太多，
没有是你在看那些同学在无脑追星，然后在无脑打电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么低能的活着。就是厌，
跟你说打电动很无脑。
好，对不起，就是厌世的少年，有的时候对于他周遭的同伴会有个这个感觉嘛？就是单纯的快乐，其实容易让我们变得肤浅，或是说只追求快乐这件事情，容易让我们变得肤浅。所以你说八宫和十二宫心很多的人，他人生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他人生的优势是，就是生命比较多的要求他把你的这辈子活得深刻，然后活得，我不想讲这个字，但是活得有道理。对，然后我觉得，然后在一个层次来说，就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能量，就日水的能量发挥得好的时候，其实它对于这个世界是会有启发和有功能的嘛。就是这个启发和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个好的启蒙者，然后它可以做一个好的，就是刚刚你们最后讲的那个光，就是拿着光的人，这样大概是这个感觉。八宫虽然很黑，但八宫需要太阳啊。八宫的太阳可能不是外面很亮的那种太阳，但是它至少你得要有一盏灯嘛，不然你对，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可以吗？
可以。那我想先问宋叔，刚才听完这一串分析，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是啊，有听
没有懂？
有听。要看是什么意义底下的听啊，如果有听见很多声音，可是我没有听见很多意义。
哦，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欠揍？是不是真的很想跟他吵架？好，总之大概就这样。
其实我们昨天有聊到说，如果永远不死会怎样？
嗯，有啊，那个睡魔也有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影集叫做《好地方》
啊，《The Good Place》。
对啊
，Netflix 上的嘛。
对啊。嗯，他最后第四季的时候，这样算不算暴雷？都已经那么久了，
不算啦。对，
对啊，最后第四季的时候，他们终于成功的找到天堂嘛。嗯，然后结果在天堂里面，就是有大家都是心想事成嘛。然后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哲学教授，然后他就很兴奋的在天堂里面找到他最崇拜的哲学家，嗯，然后去跟他聊天，嗯，然后结果那个他很崇拜的哲学家就完全就是言不及义啊。然后常常说话说到一半就忘了刚刚在说什么，然后最后他终于找到机会跟那个哲学教授讲说，我一直忘记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天堂很可怕，因为在一个永恒的时间里面，你总是能够心想事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生活是非常恐怖的生活，因为它会让你越来越麻木，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思考事情，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精进自己，然后你最后就会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化。那这当然只是其中一种对于永恒生命的想象了。那你可以说这种想象可能有点太单纯，或者是太愚蠢。你永远可以去想象一个更精彩、更丰富的永恒生命。可是，就算你可以说我可以想象一个更复杂的永恒生命，可是不能忽略的是，所谓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意思就是它会永远持续下去，它就是没有终点，所以无论你想到的生命它体验再丰富再复杂再刺激再变化多端，可是当永恒的生命是会永远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你到底能够想象出一个怎样的生命是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绝对不会
无聊吗？
其实这个就是还是重复一次，就是推荐大家去看水魔。但我觉得其实同一件事情，就我的意思是说，
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 podcast。
对，就前面几集，就是那个Good Place 里最后讨论的那个天堂，其实跟那个就是睡魔里面的那个800岁的男人，就是讨论他在不同，他用不同设定的条件去讨论同一个问题嘛，就是人为什么想要一直活着，以及真正的你可以一直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刚刚说那个他的中文到底叫什么，良善之地，所以良善之地的影集里面，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他最后其实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立场，就是生命是必死的，而且生命是必死这件事情是善的，然后就是这件事情是好的，就是说你得要有限制嘛，就是你想象一张没有土星的星盘那也很可怕，就是活在一个就是无限的世界，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睡魔里面讨论的那个永生，它是一个，它不是永生，它是一个无限延后的死亡，就是但是他的初衷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太有趣了，就是每天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人在这个既定的世界的限制里面，然后我还是可以一直活下去，然后我要想办法，就是想各种办法去跟这个限制相处，以及就是因为我一直想办法去跟这个限制相处，然后这个世界就会一直改变耶。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就是这个是一种很正向的武功的快乐，就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好有趣，我永远都玩不完，然后我想要一直活下去，就在一个有限的世界，然后用有限的生命无限的活下去。就是对，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设定，但我觉得就一样，就这个都是假设嘛，因为它都是一个现实中不容易或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回过头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协助我们去思考，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就是我也不能够无限的活下去的有限的生命这样。好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我是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出现，但是尾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出现的阿梅。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收听，对，你已经收听了，分享订阅，然后或者是告诉你的朋友们。哦，对，我发现我从开始到现在始终都没有说这一句叫做就是五星好评。对，总之就是说欢迎大家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留言和沟通。 和赞助和就是支持我们，就是更好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然后关注我们的消息，然后关于这个生死讲座的讯息也很快会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